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先做个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你来了，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蒙拯救。所以主啊，我们知道都是出于主你的恩典的保守。主，我们此刻求主你，让我们单单的注目在我们的救主耶稣的身上。主，你使用今天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可以聆听你自己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再过两个星期呢就是圣诞节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把你的圣诞礼物拆开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有没有搞错，我今年还没收到圣诞礼物，怎么要打开圣诞礼物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家里还有没有去年的圣诞节的礼物还没打开的？有没有都打开了啊？我家里还有一份没打开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哈？不过呢，我又想问大家一下哈，那个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啊？祷告，新年新，福音101。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两年哈，就是到现在已经两年了。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哈，大家既然记得了，那我们也听过很多遍了，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然后呢，我们做了多少呢？我们知道哈，我们做生意的人就知道了，我们都有年终盘点。我们做基督徒呢，做主的门徒，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下，到年终了，我们去想一想，哎，主给我们的这个吩咐啊，我们有没有做呢？我们做了多少呢？既然我们都是蒙恩多年了，或者在教会里面呢也听到这个可能几百次，可能上千次，但是如果我问你们，在今年你有没有向人来传福音呢？有没有把人跟人家分享福音，让人家认识耶稣，相信福音，或者特别的为一些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呢？或者你去关心他们呢？这就是其实如果你有，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做哈，我会特别为你们感恩啊。当然如果哎我还没有做，今年都没做了，那到底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做呢？是因为我对这个福音好像还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我没有觉得它是那么的重要，或者我没有尝到那个福音带来给我的实质上的这个，既然这个福音嘛，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得到福呢？没有经历到那个福分呢？这可能我在想，可能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就其实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我们收到远方亲爱的朋友送给我们为我们精心挑选的礼物，我们已经收到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打开，仍然没有打开，放在一边。或者我们甚至呢，我们都已经哎呀，这个礼物可能不合我用，我把它转手给别人了，就是不知道那个礼物的重要，对自己的帮助。甚至可能你有一天你突然间想到，哎，有需要的时候，哎，想到我的朋友怎么都没有来关心我。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啊 没有想到有一位那么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却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不幸。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想一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以知道我们啊没有去为主来做见证，传主的福音。其实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承担了这个传主福音的使命。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来显现的时候，在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个大使命，但是我想跟大家看路加福音在24章46-47节，我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段的经文，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要去传扬，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啊？这个是我想我们都清楚了解，我们不单单是已经蒙恩得救了就停在那里，我们还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要去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子啊，我们在很快就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重温一下啊，到底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啊传福音的这个为主做见证的那种火热呢？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每年的阶段的时间，我们去思想一下。好，那我们看到福音简单的来讲，我们都知道了好消息，好消息英文这个是 gospel 那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里面过来，然后这个字是分开两个，有个 e 好消息，好的意思angelion 就是一个消息的一些讯息。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好消息，既然是好消息，那我想问，今天对你来讲，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好消息？我们都知道消息很多都很好，你想听到的是什么的对你最重要的好消息呢？我想可能是要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薪水很高的，或者你可能是我希望我的儿子呢读一间名校今年可能考进去一个名校，或者呢我现在我自己有病，或者我的朋友有病，我的亲人有病，希望得到医治，完完全全的好起来。希望呢我现在今年可以这个买到那个房子虽然楼价那么高，我有能力去买一个大换一个大房子，或者我可以更找到一个我所爱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你这个时候的好消息呢？我们看到其实好消息有很多夸张一点呢，我前几天呢，我就看了那个《明报》，他讲了一个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他说是六级人的好消息，福音。那什么六级人呢？就是你很想去上洗手间，但是就是很挤那这个其实它是一个讲关于中国的一个新闻因为呢，就是我原来我看完那个新闻，我才知道呢，这个原来就是有一个叫这是叫什么日叫世界厕所日，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我也是第一次听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个中国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国家旅游局在11月19号的这个世界厕所日的前夕呢，就发布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全国旅游厕所管理新3年行动计划，准备做什么呢？花210亿人民币改善这个更扩建 68000座这个旅游厕所，啊，目的就是要改善那些去中国旅游的人士他们对厕所的一个过去的观感，就是又乱啊，又脏啊，又差了，而且又要甚至呢要你要去很多人去过中国都知道哈，有时候你要上厕所还要给钱才可以拿到卫生纸的那种的种种的不方便。那么是所以呢这个现在呢这个是要改善，然后呢现在原来呢上海啊北京已经用手机可以上网呢，就是可以找到附近有哪一个厕所啊，都这个功能都有了，哇，这真的是不是好消息啊？当然是好消息，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我想说的是，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只是关乎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层面，我们从人来看当然是好，但是或许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的生活上的问题，但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也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它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真正的福音是神，来自于神的信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因为在那个英语里面啊，其实 gospel 呢它原来的是这个字呢是 gospel 的意思哈， gospel 就是从上帝传来的这个消息，这个信息。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因为这个信息才是能够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的真正的一个福音，因为那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而且是出于神，不会改变也永远的有效。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他这个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上就要宣告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哈。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实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讲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里面一开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也在这一阶段的经文的，我们常常都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思考的，会诵读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在那个这个出生在伯利恒的天使向那个野地的牧羊人来显现，报给他们一个什么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来到，他不单单只是以色列的神，而且也是世人的救主。这个好消息啊，不单单是就是给以色列人的，给我们今天你跟我啊，都是同样的这个重要的。可见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要得到这个真正的福音，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那里来得到。我们看到那个使徒保罗，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当他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成为什么？在他写给罗马人书的时候，他写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的人啊。”所以他对福音非常的清楚，也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了啊，就是这福音是什么，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其实在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第一个它是神所应许的，接着之前众先知已经预言啊，要给我们那个救主。另外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他是讲到他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关的，这个福音是关于他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从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而且他是怎么样，而且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啊，神以人的身份来进入这个历史哦，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关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十字架有关，因为 他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除去我们的罪。你知道最后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那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这个福音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爱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啊，在这个他之前借着先知啊，特别是他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是就是那个撒加利亚先知哈，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哈，他是说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耶稣来到世上就像那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把我们从黑暗的光景里面带到平安的路上来。我们上个星期牧师也讲到，我们当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对不对？啊，我们也看到耶稣来，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到一个光明的路上来。这当然，对我们今天，我们常常都是面对前面的人生，我们觉得很哇，这是真的是很多的苦难，好像我们很多的局势都不是很明朗，我们都很心里面有恐惧有害怕啊，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呢？我曾经听过一位那个做心理辅导的这个专家呢，他就是提到哈，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很苦啊，那如果你想一想，这个在我们的，既然我们都知道那个这个人生是很苦的哈，那我们的出路有没有出路呢？如果要你选，你是觉得先苦后甜的人生比较好呢，还是先甜后苦的人生比较好呢？你会怎么选？啊？先苦后甜啊，一般都会选先苦后甜啊，就是那个这个慢慢越来越好嘛啊，那这是真的，大家都是这样想。不过在他的那个，他研究了很多这个个案呢，几十年，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先苦后甜的人生其实还是有创伤后遗症啊。什么是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因为先苦后甜呢，你是常常受了很多苦啊，被压迫啦，被藐视啦，被欺压啦，然后你就哎呀苦尽甘来，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要来发奋，然后呢就是哎以后当我成功的时候呢，谁欺负我的，我就要对他怎么样，哇，这个其实我们本身已经是受伤害了，所以是有创伤后遗症啊。那个先甜后苦的人生呢？就是啊，我讲完就是为什么会带来忧郁症啊？你看，你想一想，你哇，先甜了，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哇，又有大房子，又有好的工作，又有好的家庭美满。突然间有一天，哇，这个，一个事情发生，一个意外，哇，这个或者股票的一个这个崩盘，突然间，哎呀，化为乌有了，没有了。然后呢，你在那边想一想，哎呀，这个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是说，为什么人们需要主啊？因为当美梦破灭之时，你想一想那个，你会不会忧郁？很难不忧郁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是那个辅导心理辅导的这个博士呢，他提出来的哈，这两点啊，都是不好，其实都有。都是有问题啊，都是要需要面对的，需要处理的。啊，不，先苦后苦呢，是我加上去的。先苦后苦了，就更加不要想了，就绝望啊，没有。但是有没有出路啊？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去思考呢，我找到一个出路，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 苦难的人生是有出路的，先甜后甜的人生。什么是先甜后甜的人生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哈。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箴言，这是谁说的？所罗门王，执智慧财富智这个权力一身的，他在这个传没有，应该我写错了，应该是传道书啊。对不起啊，我这突然间发现我好像讲错了啊，这个是传道书哈，十二章一节哈，请大家做更正啊，对不起啊，就是其实你会看到哈，因为我们看到哈，其实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至少就认识主，然后跟随主，然后思想你跟他的关系，你也在接受他给你的这个，因为神要赐福我们，神要爱我们，对不对？我们从小在这个里面，虽然我们还是世上面对苦难，但是肯定有一样是我们可以过一个痛而不苦、馋而不废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出路啊！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可以在当中哈，来去思想福音，神给我们的福音，一位无限的神，他进入到这个时空之中，成为一个凡人，成为出生在那个卑微的马槽里面，然后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又从死里复活，走出那个坟墓，彻底毁灭了那个死亡，而且他的灵继续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将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这不是福音最伟大最可贵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大爱，所以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不是你今天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好消息呢？是不是你愿意，哎呀，既然那么好，我愿意放下我的一切，我们去换取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呢？那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不愿意放下去回应神的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见证主的福音。其实我们除了我们对福音，我们要更清楚的一个了解，更全面的一个认识，我们要整全的认识。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认识这个福音还没有完全的说明，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我们知道，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到主再来，每一个都是对我们的生命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应许再来，我们就没有盼望。今天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除了纪念他的降生，我们也知道有一个他会再来的盼望给我们，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除了要明白这个福音，我们更从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去思考到底这个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转变过来啊？其实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哈。他们预备，我们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啊，耶稣这句话呢，其实是指着，原来他是指着自己说的。为什么呢？他用这个比喻呢，去表明他来到世上呢，是为了要拯救世人。而这句话也是告诉门徒，他成为一个榜样，去给他们有一个指示。因为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前面哈，你会看到那个时候是什么，在十二章的20到23节，那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过来过节的那个人呢哈，他们其中有一些是什么希利利人，希利利人就是不是犹太人，是那个外邦人哈，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然后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是，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会想要见耶稣，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行了之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那这是他们听过的啊，所以他们去愿意去见耶稣。腓力然后就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是告诉这个同腓力呢，就去告诉耶稣了哈。那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回答？耶稣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如果他要来见我，很好，你就请他们来见我就好了。但是在这里耶稣怎么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不是一般人的回应，对不对？我们看到，其实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那个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其实从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这个是人的时候，这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现在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跟着我们知道，他就是要上十字架，他就是要为世人而死，成就他天父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个时候是他顺服神的带领啊，那位差他来的天父所定的时间啊，他是定义的上耶路撒冷，为的是为你为我的罪来受死。所以我们看到哈，他跟着才说了下面的一个一粒麦子的一个这个比喻。好，那我们从这个他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想从两个层面来看哈。第一个层面就是，其实我们要见证主的福音，我们要我们的旧生命，我们要舍弃，其实一个舍己的一个行动哈。那因为我们的旧生命其实就是他在里这里面宣告的，因为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的旧生命仍然没有改变，没有舍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跟随主，没有办法被十字架来跟随主，跟随主要舍己，跟随主，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当然我们说，我们去思考爱惜生命，既然生命是神给的，当然也不是不好。不过问题就出在，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等，我们为此而要满足我们自己，那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心里面没有空处为主耶稣。当我们在常常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另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从根本就是否定了神的那个主权，神的心意，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神。那最后当然我们的心灵，我们知道这些的物质上的东西没有办法给我们满足，我们的心灵比那个肉体还更为重要。当我们没有去思想，没有去改变过来的时候，我们最终我们就可能会陷在那个罪里面，我们可能会失败跌倒， 甚至我们的生命会有影响，对不对？我们当然，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去转回过来啊，就是我们思考我们这个我们过去的那种叫旧生命，我们是怎样的有偏差的，我们的价值观什么不对的，以直到我们能够愿意的去重新的在主里面，我们来回转，来去愿意舍弃一些我们的物质上的享受，那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带来给我们的生命啊，可以我们都知道跟随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更丰盛，你知道呢，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神的保守，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有哪一些的东西，物质上的或者是很多的享乐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愿意放下的呢？但你知道愿意放下的时候，其实神会很喜悦，也很会这个会保守我们，会祝福我们。我记得呢，这一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从香港台湾回来哈，其实时差我还没倒过来哈，但是呢在那个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呢，有个朋友啊，对我们非常好，他就说，哎呀，我在台南呢买了一个大房子，100多坪的，就是几千尺的，啊，他说，哎，就招待你们去住啊，顺道去参观一下，游览一下台南啊，台南很多好吃的东西，哦，我说，哎，这个也很好，那我们既然就是这样安排，那就愿意去啦，然后就是。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师母的两个哥哥呢，其实一个都是口腔癌哈，那特别是大哥呢，更加要这个脸呢破了一个洞了，所以要清洁，又要看医生。那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个事情一直延误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才去。那就是又想到星期天我们要跟家人一起崇拜。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我们去玩更重要，所以最后呢，我们只去匆匆的去了台南一天，啊，因为其实台南呢，就我们去台湾很多次了，但是我已经40年没去过台南，那所以呢，就是我就想，其实我很想去啊，可以顺道了。那个他也很热情，他说你们住2-3天，然后去看看高雄，去看看这个其他的地方。在南部走一走啊，难得一次机会嘛，来到台湾。我本来也觉得是，但是当我想到这个家人要敬拜我们更重要，所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呢，就是坐了几个小时的巴士呢，就赶回去这个台北，然后第二天跟他们一起崇拜。崇拜那个感觉真的好啊，就是也有很多的得着。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整天的陪着他们呢，这个关系就更好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隔一天星期一晚上，这个二哥呢，就是他有口腔癌，他二嫂还没有信耶稣的，但是呢，就是在那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交通的时间呢，结果他那天晚上他就决志信了耶稣，哇，我们都很高兴。而其实我在想。那个后来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台南的美食虽然很好啊，但是呢，如果跟这个家人信主，其实那个喜乐是何等的大，这没有办法相比。那所以我只是愿意放下我的几天的这个本来要想计划的那个旅行啊，就或者去观光，但是呢，却得回这样的一个灵魂啊，我是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哈，那所以我们都在，其实我们都在每一样的事情上，我们都学习这个舍己顺服的功课。所以如果要跟随主来结果子的话，那我们最好当然就是我们要舍己啊，因为他在这里，他其实告诉我们，如果就像一粒麦子一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就像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埋在石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发芽生长，我们仍知道仍旧是一粒不能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我们啊，我们啊来思考的，这个旧生命啊，就是要死，那这个旧的生命是罪的，被罪所牵系的一个生命，所以要落在地里死了，就像那个一粒麦子一样啊，如果不落在地里呢，它就不能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死亡就没有那个种子啊，没有死亡就没有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的旧生命，我们要舍弃，以知道呢，我们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因为对照耶稣的死呢，是会带来更多人生命得到改变。他来是使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哈，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学习这个舍己顺服的功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顺服，这个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人子，他不是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就看到哈，其实在整个的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十字架整个的救赎，就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事情。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荣耀的光已经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又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啊，我们看到他写给这个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一章里面也讲到啊，就是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你看到保罗为什么愿意他一生摆上，就是要传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是荣耀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你想一想，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无论我们所做的是大事小事，或者是甚至生前死后，其实神都能够用，都是荣耀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其实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永恒的神。这次呢，我跟师母去这个回香港台湾，其实我们现在香港停留了几天的时间，那几天呢其实很匆忙，但是呢我们去了这个住的地方呢，因为我们不想麻烦家人呢，所以就住在一个酒店哈。这个酒店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香港有一个叫九龙城的地方？九龙城有没有人去过这个九龙城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哈。不过呢，九龙城不单单还这个地方这个是很热闹的地方，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九龙城寨呢？哈，有很多人都有听过哈。那个九龙城寨这个什么地方呢？这个是以前的一个我们香港人叫做三不管的地方因为它以前是清廷的一个管这个原来是清廷在1846年建的，然后后来呢它是怎么样？它是因为这个香港割让给那个英国做殖民地，但是呢这一块呢，这个小小的一块的地方呢就没有给那个英国的，所以呢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呢在这个管制呢，他也不想管这个地方，英国政府也不想管这个地方，然后香港政府也不管这个地方，所以呢就变成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所以三不管的地方呢，里面就有很多的房子很挤啊，挤到一个程度呢，就是曾经是人口最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你想一想哈，在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竟然是几万人在里面居住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成为一个罪恶的 温床啊，就是啊，这是黄色的事业啦，这个赌啦、赌档啦，还有吸毒啦，啊，这些种种的零零总总都有，环境卫生也很差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都是很可怕的一个房子哈，啊，你这个是所以呢，后来呢，这个香港政府呢，就是拿到那个管制啊，哈，就是在这个1993年呢，就把它拆了，拆了成为那个九龙啊寨城公园哈，这个公园很漂亮啊，现在就是去的时候呢，可以回顾就怀旧一下哈，因为其实我在香港出生，但是我从来没进过九龙城，因为都很怕，小的时候很怕进去啊，怕进了去出不来。因为里面有什么黑社会啊什么的，哇，什么黄赌毒啊都有啊，所以很害怕，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啊。当然后来建成公园呢，啊，就是也蛮漂亮的哈。但是呢，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边虽然住几天，但是因为时差还没倒过来嘛，所以我们很早的起得很早，那么就去逛了，就刚好就在旁边嘛，建个公园，所以我们就每天早上就去逛。哎，我就发现呢，就这个在它的历史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人都不愿意进去的一个地方哈，就是这个这么脏，这么低下啊，这么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脏的东西你都是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呢，他竟然在这个公园里面立了三个这个他这个叫 wall 啊，就是那个峰啊，这个峰呢就是那个碑啊，里面就是纪念三个人。那第一个呢是旷日修牧师哈，啊，这个叫其实他就是很早就进去，他是圣公会的牧师哈，啊，当然他是牧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牧师本来就是要做关心人啊，这，就是连续人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帮助穷人啊。有第二个，他是那个刘芝山，也是牧师，这个也是很好，但是已经很难得了啊。这个整个公园去纪念这两个人，但是我发现啊，这个除了这两个牧师之外，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感就吸引我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然后呢他叫这个 Jackie 啊 Pullinger 啊，这个哇，你看的有一个石头是纪念他的，而且呢他是什么时候进去呢？他是在他22岁的时候，22岁是什么？我们今天说什么90后，对不对？90后应该是90后那么年轻，他就要跑到香港，不单跑到香港，而且是跑到什么，一个人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去做什么？去关心那些的人。所以他在那个碑里面哈，他就说他1966年进到那个地方啊，去帮助那些迷途的人啊，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吸毒的人戒毒。然后而且呢，他是一去就去到这个九龙城寨菜社的时候才离开。就没得做了，就才离开。哇，几十年在里面，哇，又，你看到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啊，连黑社会啊都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信耶稣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因为很多人进去这个地方啊，他们都是怎么样去看一看，哇，不行，那就离开了。很多人来来去去，他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是个女的，他愿意。这么年轻就委身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一些后来有一些这个吸毒的人呢，啊，他们就说了，这个你这个这样的关系，我们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呢你就是英国派来的间谍，一个呢就是你所信的所说的耶稣呢是真的，你是爱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所做的虽然是一个很卑微的事情，但是却被神使用我的使用到的哈。所以你看啊，他就是他愿意去跟随主啊， 跟随主的，就跟从我的，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怎么样？你若是若有人服侍我，跟从我的，我父必怎么样？尊重他。我们看到他被誉为香港的德兰修女，而且呢，他拿了这个1998年拿了这个英女王所颁授的 MBE 的这个勋函。然后1991年又拿到那个这个香港大学的博士。那我相信他去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他这样做会得来这样的受人的尊敬，甚至呢被历史来纪念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在里面我看的时候，就是他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付上一生，然后神纪念这个事情，然后连这样的一个地方，神的爱都在那里，他就是回应神的呼召，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那所以这个就是而且呢，这个他还在说话，因为这个当你看到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哇，这个产生那种的敬畏，那产生的那种感恩的那个心啊，这个成为神福音的一个活的见证人。所以我觉得甚至你当你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不单单是传扬一个讯息，而且是把人带到一个能够他的生命改变，然后呢在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那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同的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度里面去服侍我们的主，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来传福音，不管我们所做的是大事小事，神都纪念，神也看重，你知道吗？在这个我们去这个你知道长途旅行，长途飞机到香港台湾十几个小时，其实在飞机上睡不着有一样是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看电影我呢就是喜欢看电影，所以呢睡醒了我就喜欢看看有什么电影看。那就是我这次呢在里面呢突然间看到一个电影，我就很有兴趣，因为它也跟九龙城有关啊，所以我就很特别的去看这个电影刚刚上映不久，叫毒戒。其实它这个毒戒呢，这个电影呢是这个香港的电影啊，然后呢就是其实它是讲一个真人故事，这个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人怎么样改变的一个故事。我就很有兴趣因为他也是在九龙城里面，他就是那个负责那个毒品的一个整个的都是他来看管的一个人这个他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他叫这个陈胜之其实我很早已经听过他的故事我有跟一些弟兄姐妹都分享过最早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这个有一套片介绍他大道变传道，我就很有兴趣，因为这个人他是这个你没有想过，他从小就是不读书在那个这个屋村长大，然后打架，然后后来呢就是结帮这个变成是黑社会的，他有一个他们这帮人呢就有一个外号慈云山十三太保，那他是头。那是个又能够打又能够什么的而且呢就是他后来呢吸毒贩毒然后就是这样的黑社会的人。他是后来得到在这个九龙城他就是他的地方的地盘，然后后来他改变了就是1970年的时候他接受了这个福音戒毒，然后呢就离开了这个坐牢完了之后呢，他就改过自新然后而且呢神 信了耶稣，神给他一个感动去传福音给那些吸毒的人，所以他就带着那些就 找回他的兄弟呢，就是传福音给他们。最后在1989年呢，就拿到香港的一个十大杰出青年奖，从来没有人这样坐牢的人吸毒的人可以拿到这个奖，他是第一个。所以这个故事很精彩的，他的人生也是很丰富的，我就所以很有兴趣的看。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很失望，不是他那个这个演的人啊怎么样，因为其中有一些都是影帝级的，然后都是当红的人啊，这个制作也很大。但是我一直看完，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不舒服吗？因为从这个电影从开始到末了没有讲到神，一句都没有。我说这么精彩的人生如果离开神，如果不讲神，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所以我后来我知道，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套电影当然他的这个我其实我可以当一个半个影评人了哈，所以我知道他这个电影一定是完蛋，我就后来我就是上网去看一看他的结果，真的惨的，这很惨，惨淡的收场，有很好的制作，有很好的明星，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成功。对我来讲，因为他所讲的是人的荣耀，没有讲到神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尊重神的时候，我父必尊重他，对不对？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愿意去服侍神的时候，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当然弟兄姐妹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是求自己的荣耀，求人的荣耀多过求神的荣耀呢？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样去为主做见证呢？我们的见证能不能够吸引人呢？其实我们这次到台湾当然我们知道大家弟兄姐妹很关心，也很爱我们，为我们祷告。就是因为师母艾珍的那个两个哥哥都是患了这个口腔癌哈，所以我们回去呢，当然虽然不是在我的计划里面，因为其实我年初的时候我已经想要这段时间回去香港台湾一趟的，但是在里面呢我就看到神的手还在我们的当中来掌管带领，有很多的恩典。因为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去到台湾呢是一个孙家的一个大集合哈，因为我们在那边呢有因为大哥不能去这个敬拜嘛，那所以他在家里呢，我们一大伙人呢就是亲戚呢在那里一同的来在家里有一个主日的敬拜。然后呢更难得的是那个你看到那个照片哈，就是是他们家的四个姐妹呢在这个拍的这个照片哈，下面那个呢是这个新派的，然后前面那个呢是22年前，有人可能就知道了，22年前1995年的时候拍的一幅那么漂亮的照片。你知道吗这个跟我信主很有关系的。有一些人可能听过哈，为什么呢？因为1995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我的岳母在我们移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在10月份他就突然间确诊这个肺癌末期然后我太太很相信了，她要回去了，我说你回去好啊，回去多久也没关系，照顾她嘛。所以在我们离开这个在她要前去 台湾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去教会教会敬拜的时候，那个讲员一上台，他说我今天要改一个题目，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很少很少啊，这个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改这个题目是什么呢？神与你同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我都打瞌睡的，我听不进的，不过我知道神与你同在，神与我的太太同在，我就这样的去告诉他不用怕啊，可以的。那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就在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手机不方便联系啊，打电话都很麻烦很贵。那所以在整整的这个从十月到十二月呢，我没有什么听到我太太的消息，不谈不了几句，然后不是在医院就是在离开，不在家，反正我就会很想很多哈，不是那样子啊，想到很担忧。然后到十二月啊，就是那个阶段的时间，就在这段的时间，然后就接到这个信息啊，说这个母亲已经离开了，所以呢我就马上赶在这个买机票回去啦。然后回去呢就是一直在想我怎么去安慰这个我太太啦，安慰她的家人。因为去到那边她不来接我飞机啊，她说她在九楼吃饭。我说好，九楼吃饭也 OK 了，他这个难得嘛，那么辛苦了，现在要轻松一下。然后我去到酒店去到九楼，你知道我看到他们吗？四个姐妹在拿着那个照片，就是上面那个照片，那么美的一个照片，然后他们就讲得嘻嘻哈哈的，哇，我的心，我是来办丧事还是办喜事啊？怎么可能就这样子呢？然后你知道吗？原来就是我的岳母在她走之前的那段时间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反过来去安慰这些的这孩子们，然后呢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还有心里面有平安。你知道肺癌末期的人啊，这个抽肺积水是很辛苦的，然后他靠着祷告，靠着唱诗可以度过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他的离开呢就像睡觉一样那么安详啊。所以这是我后来信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那个时候曾经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你保守他，只要他平安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没事啊，那就是我就愿意相信你。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照片，当我看到我的岳母，当我看到他，特别是我太太，那个时候还比去的时候胖了，那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不顺服，那是太奇妙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信主啊，然后看着我的岳母的离开，就像一粒麦子，它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我们看到他的家人一个一个虽然这人生有很多的风浪，但是呢一个一个的信主啊，所以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喜乐，很感恩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为主做的事情，哪怕是他离开前的一个改变，生命的改变，都可以影响后面，都可以为主来借出许多的籽粒，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更加应该呢就是去传福音。我们不是不要说你不会传福音，你不说不会说，你不要说没有学过任何的装备。那我呢就是前几天呢，我收到那个一个哈，这个呢，这个是我特别他给我可以放出来哈，这个是这个老人家是谁呢？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王子月姐妹哈，她的爷爷哈，就九十六岁的啊，就是现在呢，她这个她的妈妈呢就爱萍姐妹哈，她就回国了啊，已经回国啊，她就去跟她传福音，跟老人家传福音，老人家呢就是结果他信了，然后呢还他他的 保姆呢也信了。他是怎么样带他信主呢？他知道他要相信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传，所以呢他就跑去那个附近的教会找牧师，牧师又不在，他就找了几个姐妹就到他家里啊，然后就是为他祷告，就带他信主。哎，我看到这个很感动哈，96岁的人啊，他可以帮助他啊，是个信耶稣，而且呢，哎，这个他也没有，这个爱萍也没有做过，有没有受过，有没有上过短宣？没有。有没有受过这个装备，传福音的装备？没有。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心啊，结果呢，神就使用。那所以我就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啊，我们也知道主是美善的啊，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信靠主的人是投靠他的，是有福的。那我们岂不要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呢？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一员哈。那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这个就像那个种子一样，那个生命呢，那个种子的生命要需要改变，需要成长，那不然它就是一个死的一个生命，对不对？如果它成子生长呢，就是死亡了啊。那我记得有一位19世纪的神学家，他曾经这样讲过哈，一句话叫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他说啊，不要害怕你的生命将会结束，而要害怕它从未开始。Fear not that life shall come to an end, but rather fear it shall never have a beginning。该什么意思？其实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已经其实有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仍然站在福音的门外，我们没有体会到那个福音的可贵的荣耀，其实我们面对前面的人生当然会有很多的害怕。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最怕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没开始就白过了一场。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盼望的是我们一起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要只做一个观光客，我们要做一个天路客，我们同走天路的人，我们要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在我们这个星期六呢，我们就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哈，就是我们要出队去派单张邀请朋友来到这个圣诞这个平安夜平安这个一个福音这个平安平安日的这个福音的敬拜哈。那我盼望的是我们都去起来，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更盼望的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天向自己传福音，你先明白福音为什么那么宝贵的，耶稣基督来成就的是什么，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量，我们才能够出去为主做见证。我盼望我们是真的能够打开那个这个耶稣我们的父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我们每一天靠着这个福音，我们可以过一个出死入生的生活。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保守。主，我们知道你来到世上不单单要拯救我们，也给我们一个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起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为主你做见证。求你就恩待我们这里每一个，让我们更明白福音的意义，更明白我们 要起来承担主你福音的使命。主帮助我们，我们软弱的求你刚强我们，帮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谢谢主，且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